从山海经的济公国风车到古波斯列王纪的仙鹤台轿，从古埃及建造的萨卡拉鸟到达芬奇的飞行器设计手稿，人类关于飞翔的想象和尝试不胜枚举。1903年12月17日，由莱特兄弟发明的飞机飞行者一号成功飞上天空，圆了人类数千年来的飞天之梦。此后人们不断研究改进发展，新款飞机不断被发明出来，扩展着飞行的边界，创造着航空业新的辉煌。其中波音二字的地位无可取代，在将近百年的时间里，波音以对技术的极致追求成为了全世界航空业当之无愧的第一。飞行者一号翻开了人类航空历史的第一页，给人类带来了圆梦的激动。而波音发明的波音747飞机则让飞行走进了平民百姓的生活之中，让飞机成为了人们习以为常的出行方式。无奈的是，与飞机一同被人熟悉的还有空难。1908年莱特兄弟为美国陆军进行飞行演示时，自制的飞机坠毁，飞行员奥威尔莱特重伤，乘客汤马斯塞尔弗雷奇遇难，成为了现代航空历史上第一起民用飞机空难。此后飞行的便利和对飞机出事的担忧便一直如影随形。不过随着技术的发展，民用飞机航班数量爆炸式增长，事故数量和死亡人数却不断减少，飞机失事的概率在逐渐降低，这自然得益于整个航空业技术的进步，其中波音的贡献首屈一指。安全第一曾是所有波音工程师和管理层共同尊崇的理念，航空业曾有这样一句老话，非波音不做。然而这一切却在20世纪末的一场并购后悄悄地发生了改变。有数据显示，在全球航空安全图谱中，波音旗下部分机型和整机损毁率，也就是伤亡最大的事故情况十分突出。2018年10月的狮航空难和仅6个月后的埃航空难，这两起波音737 MAX 飞机发生的事故，以惨痛的方式揭示波音从一家伟大的技术工程企业正在变为一家股价为王的普通公司。大家好，我是徐冲浪，欢迎来到创Plus，这里是美国商业简史系列第13期上集。今天我来跟大家聊一聊航空帝国波音百年来的辉煌与阴影。1903年飞行者一号成功上天的同一年，威廉爱德华波音在即将毕业的前一年从耶鲁工程学院退学，做起了木材生意。7年后通过木材生意积攒起了一些财富的威廉，在洛杉矶的全美首次航空比赛中第一次见识到了飞机这一伟大的新发明，开始向往飞翔的感觉。1915年秋，威廉进入格林马丁飞行学校学习飞行，并购买了一架马丁飞机。面对马丁飞机起飞降落不稳、座舱狭窄等多种问题，威廉立下了一个目标，造出一架更好的飞机。他拉上了曾在麻省理工进修的海军工程师好友乔治·维斯特维，在1916年6月15日成立了太平洋航空制品公司，又在不久后更名为波音飞机公司，招募了21名员工，开始自主研发飞机。威廉与维斯特维研发设计出了第一架飞机，是一架双浮筒式水上飞机，以威廉·波音和维斯特维的姓氏首字母命名为 BNW。正是这架飞机为波音公司带来了第一个机遇。1917年，美国放弃中立立场，加入一战战局，并决定增强自己的军事力量，发展军用飞机。美国军方看中了波音在前架飞机的基础上研发的 C 型飞机，大手笔的订购了50架，签订了575,000美元的合约。刚刚成立的波音凭借先进的技术水平，在军方的支持下迅速发展。192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航空邮政法案，将航空邮件业务纳入私人经营范围。波音以邮件每一磅起始价为1000英里1.5美元，此后每100公里加收0.15美元的价格参与竞标。同样参与竞标的西方航空公司给出的竞价则是起始价为1000英里2.24美元，此后每100英里加收0.24美元。对比之下，波音的报价低了将近一半，被同行质疑为恶意竞价。但事实却是，波音工程师们发明出了气冷引擎，取代了当时常用的水冷引擎，减轻了后者水箱的沉重负重，极大增加了飞机的有效载荷量。于是波音理所当然地获得了航油经营权，并由此增设了旗下子公司波音空运公司。到了1928年，波音公司已经占有了全美邮件和空中乘客30%的市场份额，员工数量增加至800人，成为了美国最大的飞机制造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来临促进了波音的再次发展。波音设计出的 B-17 轰炸机是世界上第一架全金属机身的四发轰炸机，被称为飞行堡垒，得到了军方的青睐，大量订单涌入波音。飞机月产量从1942年的60架惊人的扩大到1944年3月的362架。有了资金的支持，波音又研发出了比 B-17 更巨大的 B-29 轰炸机。正是该型号的轰炸机在广岛与长崎投下了2颗原子弹，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彻底奠定了波音在军用飞机领域难以动摇的业界地位。然而二战结束后，军用飞机需求骤然消失，依附于军方的波音公司受到了巨大冲击，数个工厂关闭，超7万名工人失去了工作。波音转而在冷战中寻找机遇，开始研究洲际弹道导弹系统和航天工程，但这种单一大型项目并不具备可持续性，波音的规模依旧不断缩小。 在这种情况下，波音开始谋求向民用航空的转型。二战刚结束时，民用航空领域老大是道格拉斯公司，其凭借 DC-3 和 DC-4 两种机型几乎垄断了各大航空公司的民用机订单，波音难以匹敌。但1958年波音研发生产出了美国首架喷气式客机波音707，大大提高了飞机的航行速度，增加了航行里程，帮助波音闯入了民用机市场。随后一次阴差阳错的竞标巩固了波音在民用航空领域的龙头地位。1966年美国空军计划打造一批能够运载750名士兵或者两辆战车飞越大西洋的超级军用运输机。面对久违了的大额军用订单，当时的几大航空巨头纷纷前来竞标。波音信心百倍的前来竞标，却输给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遗憾落选。然而泛美航空总裁胡安特里普却意外地看上了波音带来竞标的概念机型，并建议波音将这种机型改造成航程超5000公里、有350个座位的巨型民航机。特里普与波音签订了总额5.25亿美元的订单，预定了25架新飞机，并要求波音公司在1969年内交付首批飞机。也就是说，波音需要在28个月的时间内突破无数技术瓶颈，设计出两倍于当时最大客机的新机型，并完成制造、测试、FAA 验证等所有环节。时任波音公司首席工程师的乔萨特带队，从新式发动机到首创双层机舱，开始一项一项完成技术上的创新。为此，几乎每名工程师每天都会花掉500万美元的研发费用。同时，因为当时的总装厂房对于747来说都不够大，波音还需要在研发的同时建造新的厂房。为此，波音借贷了12亿美元，投入5万名员工，加班加点赶工，建造出了足有40个足球场大的超级工厂。747的研发和建造使波音没有余力再接其他商务订单，资金链来到了崩溃边缘。但波音决定继续这场生死攸关的赌博，不计成本，不计代价，造出最完美的飞机，不成功便成人。1968年9月30日，第一架747飞机机体在还没来得及封顶的厂房中完成了总装。为了完成接下来的试飞与调试，波音继续向银行申请大量巨额贷款，直到正式交付的前2-3个月，波音都仍然在向银行申请增资以完成开发，并称如果银行拒绝借款，波音公司可能面临倒闭。负债率最高时，其贷款总额已经超过了公司净值。终于1970年1月15日，航空历史上里程碑式的波音747飞机被波音正式交付给了泛美航空公司。747成倍地增加了单次航班的载客容量，促进了飞机票价的降低，并且747是首架具备洲际直飞能力的客机，地球村的概念因而成为现实。此后的37年时间里，被称为珍宝客机的波音747都维持着全球载客量最大客机的记录。747的成功也开启了波音最为辉煌的时代，其市占率不断上升。到1990年时，即使后起之秀空客奋起直追，波音依然占有全球民用机市场 62% 的份额，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与此同时，波音没有停下创新的脚步，继续研发着更快捷、更安静、更高效的飞机，生产出了757、更大型的767和737改进型。波音对技术的极致追求赢下这场生死赌局，但赌局的效益却不是立即显现的。在总耗资超过20亿美元，于1969年末制造出第一架波音747后，直到1978年，波音一共收到了83架747的订单，当时一架747的价格约为2500万美元。也就是说，直到1978年，波音在747项目上才刚刚回本。为了减缓财务压力，波音在刚刚交付完首批747的1970年初便开始大幅裁员。截至1971年10月，仅在西雅图地区，波音员工人数就从80400人减少到了37200人。但此后十年间，747订单不断增加，为波音带来了约200亿美元的盈利回报。20亿美元换200亿美元的利润回报率，当然是十分成功的。但长达20年的时间跨度，也是必须要考虑的因素。 在作家杰里乌西姆口中，此时的波音是一个以制造令人惊叹的飞行器为己任的工程师协会，将设计和质量置于一切之上。在那个年代，波音的信条就是放手干吧，去它的成本，只要管好质量。然而口号归口号，任何企业想要拥有不顾成本的底气，背后都必然有充足资金的支持。对80年代以前的波音来说，它的资金来源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忠实且数量众多的小股东，当时这种小股东可谓是真正的价值投资者，他们认同波音文化理念，看好其长期发展，将股票投资视为另一种储蓄方式，只追求比定存利率稍高的收益率，投资状态十分稳定。二便是关系良好的本地银行，在并购潮来临前，美国的社区银行数量众多，划分区域而治，这些本地银行往往与当地的大型企业间具有十分紧密友好的合作关系。拿波音举例，其生于西雅图，长于西雅图，直到21世纪初将本部迁往芝加哥之前，都是西雅图规模最大的企业之一。 可以说是当地经济的支柱之一。波音曾经因厂房地皮难寻，想迁出西雅图。当地某农场主得知该消息后，提出只要波音留下，他便以$1的价格向波音出售一块地皮。不管是当地政府、人民还是银行，都在帮助波音稳定经营。三，则是如泛美这样的大型航空公司的支持。70年代末以前，在美国民航管理局的管理规定下，民航业利益稳定，各大航空公司盈利颇高，这使得他们有充足的资本提供给飞机制造工业，促进飞机技术革新，从而提高自身航空服务水平，又进一步提高盈利，形成良性循环。然而1978年，美国政府裁撤了民航管理委员会，这一循环被打破了。脱离了管制的航空公司为了竞争，开始大幅降低票价争取市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航空公司间发生了大规模的兼并和破产。波音这样的飞机制造商也受到了冲击，股价不断下跌。这期间的因果关系大致为：航空公司竞争的加剧导致机票价格的降低。当航空公司发现自己无法通过提高机票价格的方式来转移研发成本后，他们的成本意识增强，为新进行付费的意愿也降低了。于是来自航空公司的输血首先开始不断减少，紧接着来自本地银行的支持也岌岌可危。在90年代席卷美国各行各业的兼并收购潮下，地区银行数目锐减，有关于资本流向的决策变得高度集中于首屈可指的巨型银行们，这就大大提高了波音获得银行贷款的难度。打个比方，原来的社区银行就是无数涓涓细流，即使有部分河流堵塞，但余下的汇集在一起也能够积少成多。而如今的巨型银行如同一个大坝，若愿意开闸便是摧枯拉朽的力量，但若不愿意，就一个水滴都放不过去。而对于这些银行来说，从维护他们自身股份价格的角度来看，不会有任何一家银行愿意用$20亿的现金来支持长达20年的工业贷款。这不是华尔街喜欢的赌局。兼并朝下的华尔街最流行的是这两句话：现金王道，贪婪为善。在这种情况下，波音也不知不觉地发生了改变。在航空公司和银行这两条资金来源都不再通畅的情形下，波音不得不紧紧抓住仅剩的第一条路——股东。1978年，民航管理局裁撤之时，波音股价暴跌，引来了其他飞机制造公司贪婪的目光，意图对波音发动偷袭。波音管理层提前获悉了对方的计划，为了应对该局面，阻止这场恶意收购，波音停止制造了新飞机的计划，裁减了研发项目基金，并再次大范围裁员。股价果然快速上涨，从$7飙升至$60。这大概是波音第一次为了股价而在技术创新上做出妥协。此后波音便一直试图在维护股价稳定的公司目标和工程师精神的企业文化间寻找到一个平衡点。90年代初，波音再次不计成本打造出的全球最大双引擎宽体客机777便是这平衡间诞生的最后一次突破与创新。1992年，费尔康·迪特就任波音总裁，他公开表示，波音公司的首要任务已经不再是制造领先于同行业的新型飞机，而是努力创造一个以稳定股价为基础的发展环境。努力维持的平衡终于被打破了。众多剖析波音之变的文章都将收购麦克唐纳·道格拉斯飞机制造公司视为变化的开端，但或许波音早就有了变化的苗头，才会选择收购麦道。上文我们提到过，在波音707横空出世前，民机领域的老大宝座一直属于道格拉斯航空。面对波音707的来势汹汹，道格拉斯也推出喷气客机 DC-8 与之竞争，却不敌波音，不得不在1967年选择与另一家以军用飞机见长的飞机制造公司麦克唐纳合并，成立了麦道公司，以维持自己的体量。合并后的麦道面对波音747这一划时代的产品，推出了 DC-10 应战，但为抢占市场份额而匆匆推出了这款飞机，在机腹货舱舱门设计上有重大缺陷，造成了2起飞行事故。在针对该缺陷进行改进后，1989年，该机型又暴露出一处引擎缺陷，并造成了联合航空232号班机空难事故，从此停产。麦道公司走上了下坡路。1996年时，一次失败的竞标给了麦道最后一击，使其濒临破产边缘。当时，美国国防部举办了一场开发联合攻击战斗机的招标，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国防采购交易，胜出者将获得价值高达$3000亿的订单。麦道参加了竞标，但闯入最后一轮的却是洛克希勒马丁公司和波音。麦道名落孙山，失去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的麦道向波音伸出了求救的手，这下正合波音的意。康迪特维护股价稳定的目标不只是说说而已，他为此制定了详细的计划。在他的计划中，当下的并购潮是波音最该走的路，而美国中型国防企业罗克维尔国际和瘦死骆驼比马大的麦道公司就是最好的收购目标。其实早在1995年，康迪特就曾私下与自己相识20年的老友、时任麦道 CEO 的哈里斯通奇普讨论过并购事宜，但因未能就价格达成一致而搁浅。如今绝路之下，麦道没了讨价还价余地，这笔并购交易便迅速推进下去。1996年8月，波音公司宣布完成对罗克维尔的收购之后，便马不停蹄地将收购麦道的计划提上日程。与中型公司罗克维尔不同，波音收购麦道涉及到了国防行业垄断问题，必须要通过国防部的同意。 为了妥善应对政府监管，波音请来了前五角大楼官员保罗·卡明斯基，就如何满足他的老东家提出建议。卡明斯基的解决方案是将波音的业务分为两个部门，一个是信息空间和国防系统，另一个则是波音商用飞机集团，前者由合并前的波音负责，后者则由麦道负责，以此规避监管障碍。这一分类相当粗糙，一切为绕开政策服务，没有着眼于具体产品。波音旗下有许多产品是军用机领域和民用机领域互通的，比如说波音曾运用民用航空制造技术降低了战斗机的制造成本，然而快速完成并购促使股价上升的目标使康迪特管不了那么多了，他接受了卡明斯基的方案。于是1997年8月，波音以140亿美元的价格完成了对麦道的收购，成为了全球航空领域规模最大的制造公司。波音在口碑上的升级转衰也从此开始。虽然并购后的新公司以波音为名，麦克唐纳道格拉斯的名字消失不见了，实际上波音却是名存实亡。与其说是波音收购了麦道，不如说是麦道接管了波音。并购后的波音高管团队共有18人，其中7人来自麦道，10人是职业经理人，只有1人来自原波音，即担任了新公司 CEO 的康迪特。但比起担任了波音新总裁的斯通奇普，康迪特基本处于放权状态。外界曾经质疑过新波音的高管团队结构不合理，斯通奇普反驳称10几名高管是从3年来联合成立波音国防和航空航天公司的3家公司中脱颖而出的，这些高管并不具体代表这3家中的任何一家。高管的选择不应为了要在麦克唐纳、道格拉斯、波音或罗克威尔中一碗水端平，而是要让宁和的新波音拥有最适合的人才。翻译一下斯通奇普的意思，就是秉承着波音传统工程师精神的原高管都不再适合新波音了。斯通奇普最常向手下员工强调的是，我们做的生意是赚钱的生意，新波音将股东的短期回报视为第一指标，其次才考虑工程驱动决策和长期战略。挂在波音高管嘴边的话，从安全、质量、创新变成了产品、利润和成本效益。在斯通奇普的带领下，波音越来越向一家金融导向的公司靠近。他相信对于一家公司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能在华尔街创造价值，而不是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创造价值。说到这儿，我来换张碟，请大家点开下集继续播放。